第三课，我跟大家分享，正如我开场白的时候讲了，我是用一个实然的思路，实然的思路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实体实在实践的里面，能够侍奉的长久。那我就选择了第三个题目，叫与时的艺术。正如这个题目。与时并进，真的不是一个口号，乃是一个必须的领导。但这个与时并进讲是容易，做永远都是困难。所以不是一套科学的训练，而是一个艺术的学习啊。与时并进，特别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大家就更知道，原来我们走过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视野只有几十年了，你说教会历史2000年，那这个是太遥远了。那如果走过20年、30年、40年、50年，与时并进，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总是容易，因为是回头看；但是当下呢，总是最难的。大家赞同啊？因为历史的功课我们还学不好，更何况与时并进，当下怎么做呢？就好像这个疫情里面，当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这些实体啊、网上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们从圣经里面事实上是看见这个与时的艺术是必须的。就好像《历代志上》12章32节，这里是记载了大卫很多的英雄榜他提到很多不同的名字，但其中呢就提到以撒家。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他们的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好像短短一节圣经。但这一节圣经，我觉得在大卫的名人录英雄榜里面是最为吸引，因为这里不是讲一个人，是讲有200个族长，200个这个族长是属于以撒家这个支派。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说他们是通达实务，这个通达实务不是叫你爱这个世界。但是你不能不认识世界，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通达事物上面呢，有另外2个不同的翻译本，就翻译成为通晓时事，甚至乎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将这些首领呢是实务，大家都很明白这些中文的用词啊。都是恰到好处，就给我们晓得原来你怎么阅读圣经很重要，但你怎么阅读时事也是非常重要。当然，你怎么阅读自己也是更为重要。有很多人是很懂圣经，很懂世界大事，但不了解自己，那你就碰到头破血流啊！因为你只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个人的一些长与短，所以这里通晓时事，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里也形容通晓时事和知道以色列当怎么行啊。这个和知道以色列当怎么行真有意思，因为当你通晓时事，但你不可以接轨在你的处境，不可以接轨在你的小组。你的侍奉的岗位，那这个通晓时事只是看世界新闻而已，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出奇的地方。特别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每天在网络上讲时事、讲国家大事、讲各种消息、各种海量的知识太多了。但问题是，怎样能够跟你所带领的团队、服侍的岗位？接轨呢？所以这里就描述这一班200个的族长，他们是知道自己侍奉的 服侍的人群当做什么的事情？这里给我想到John Maxwell 一个很有权威的领导学者，他很简单的描述了四方面，很有意思。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当然成功啊。但错误的时机做正确的事，会发生错误的。所以等于说，好的事你也要找一个好的时机来做，否则的话也破坏了这个正确的事。当然，正确的时机做错误的事呢，就是失败啊，就是完全失败了，因为时机不对。当然，这个逻辑很简单了、错误的时机做错误的事，有时候就有灾难。这个就是带来我们做领袖，带来我们做侍奉人员，怎么去判断，哪怕是一个小组，怎么改材料，怎么分组，怎么能够做更好的培训，这些的判断时间表切入点，大家都是在侍奉当中都很明白。而第三，这个圣经简单的话语却描述了很美丽的一个结果，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哇，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往往都要求领袖，要求大的领袖，但我们很少要求我们的会众。原来领袖产生于有好的跟从者，正如 John Maxwell 曾经讲，他说，你以为自己是领袖，但回头一看，后面根本没有人啊，那你只是在漫步而已，你不是在带领当中啊。所以很对的，一个领袖要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踪者，一个领袖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跟从者。唯有你也是跟从上帝，跟从你的领导，你才能够带领别人跟从你。所以一个好的领袖出产于好的跟从者。所以这里就描述了很美丽的一件事情，这里有领袖也有跟从者，有人领导有方，但也有人愿意顺服。这样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原来与时并进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群体的事情。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诗经这个经文里面带给我们的与时并进，一种逆转式的领导，我用逆转式来形容，因为往往势头都不大好，侍奉处境里面总是有一些困难的，这些困难需要领导者有勇气带大家一起跨栏度过时间，所以是一种逆转式的领导。如果是顺势领导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势头啊都是向东的，那你就走东，那比较简单。但如果这个势头是向东，但是你要走西的话，除非你有更大的力度，你才可以做出领导。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呢，事实上我们是要有逆转的能力，所以就更需要通晓时事了。我想这一年半呢，大家都每天在网络上看新闻、看报道、看数据，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不了解的话，你根本不晓得当下你应该怎么做判断。也唯有呢，大家很忍耐、同心、洗手的，能够做一些澄清，你知道无论大小的团体、教会，都能够做出一些很敏捷的改动。我想在这一年半呢，是最好的一个描述我们需要领导。其实这个领导呢，在过去也是一样重要，不过过去的情况呢是慢慢慢慢在改变，现在是很突变，因为这个疫情里面呢，使我们呢不得不好像很当机立断的 做这个改变。但其实每一个侍奉的单位，我们不单是要教导、传福音、牧养，其实领导是在很深度的一个要求。特别你的团体越大，你的领导力是越受到挑战。领导力也从小开始，正如圣经里面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啊，就没有大事了，对吗？甚至没有事了。除非我们是在小事上忠心，会有大一点的事交给我们，我们也承担更大的事，以致到发生更大的一个果效。所以基于这样，从释经到处境，从处境到应用，那在我走过的40年里面，我早上也说了，什么都不懂，就在学习怎么侍奉，什么都不晓得怎么建立，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就学习怎么建立教会，从小到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怎么样一个侍奉的团体，无论你的小组、你的主日学、你的教会，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容词，不是一时的发展，乃是按部就班，按着不同的阶段来应变，以知道可以持续发展。而且不单是一个团体那么简单，乃是整个的团体所带出的文化。我用了一个字叫生态，生态比文化更复杂了，因为是有硬体生物学的变化，也有化学的变化，甚至有环境的因素。那事实上今天我们就算十几个人的一班一个的小组，也有你小组群体一起走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一种生态。所以怎么样可以与时的艺术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教会生态呢？那我很快的跟你分享9方面，但最重要的是放在第10跟12方面。头9方面呢是分了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称为低度的建造。这个低度的建造呢是比较好像是基本的，就好像是教会里面的多元的堂会啦，持久的队形啦，那还有呢是设施的那个框建。那这个呢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多元的堂会啊，这个环球广播的门训营呢主要的对象还是在北美了。那在北美，特别在加拿大的堂会里面，多元是避免不了的。除非你说我们教会只做普通话事工，我们只有国语没有英文，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你们的孩子都不晓得放羊放了去哪里？不可能只有你自己得救，你的孩子就不在救恩的里面，对不对？那我们不可以将福音传的给别人，但自己倒背弃绝。所以因此，在特别我过去28、29年在加拿大，超过30年、31、2年的加拿大的服事里面，从起点我就知道，跟我在香港做那9年的牧师是截然不同。在亚洲，在香港、中国，你可以单元，因为就一个语言；但在北美，你一定拉上最少英文这个语言。说怎么建立一个多元的堂会，这个事实上是挑战。光是2个语言都不容易，但是这个必须，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有家庭事工，很难世世代代跟随上帝。而第二，持久的队形呢，这里用的字很清楚，持久，不是散漫的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这句话叫杂牌军，就是乌合之众走在一起，不是， 你要有队形、有团队、有同工，而且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于更持久。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啊。那第三，设施，那这个就不用讲了，教会都，最少你要租一个地方。那如果有成果的话，你又要搬另外一个地方。那有很多职堂的教会说我们不建堂的，那不建堂的教会，除非你永远都是几十个人，流水作业的，来来去去都几十个人，你就不需要改动你的设施。如果上帝祝福你的传福音，祝福你的门徒训练，你一定要有配套啊，这些都是在过往呢第一度的建立。那第二的就建立呢，就是深层的思维。那这个深层思维，当然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呢，那我就发现啊，是一种跨越文化的国语时空，代代相传的英语时空，固本培元的粤语时空。那为什么我用这些字眼呢？当然有我实然的处境的经历了，就是本身我是香港土生土长，根本不会讲普通话的。那只不过因为侍奉啊，大概30年前逼着要学普通话，而这个学普通话就是听听歌、看看电视这样学过来的。那后来要讲台服侍，那也就是很马马虎虎讲得通。我最记得我刚刚讲普通话讲到的时候，我的广东堂的会众都说啊，你的普通话真好，我都听得懂。那这几年呢，当我有机会在一些联合崇拜里面讲到呢，我的广东话弟兄姊妹说，你的国语好像退步了，为什么现在我听不懂呢？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是跨越文化？因为我是香港人，但是因着使命跨越文化，那我就挑战国语事工本身，其实也需要跨越文化。做国语事工长久一点的都知道，因着移民的历史，过去20年、30年的移民历史。那现在很多国语堂呢，都是被大陆文化所充满，这个是非常正确、非常好的，就是等于说啊，我们真的很有成果做大陆移民、国内移民的福音事工。但不要忘记啊，在我们社区里面能讲国语、能通国语的，不单是大陆文化。有没有东南亚文化？有没有台湾文化？那为什么台湾跟国内一定要分两个教会？这个是个挑战。这个不是在讲政治台独与否啊，我们是在信仰里面可以跨越文化吗？所以这个跨越文化的国语事工，是从我的经历，我从香港的文化跨越了国语的文化。但是国语的文化是否也要思考，因着宣教，因着使命，不要只是大中华文化，可不可能凡是通国语的，我们可以跨越我们的政治文化的背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家人呢？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而且这里也挑战了我们一个事实啊，这个跨越文化是包括了国语是否可以有一天也可以做非国语的福音事工呢？其实，在20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习做国语事工的时候，我已经在想，有一天粤语的弟兄姊妹老化了啊，因为本来是粤语的教会开动国语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天国语的会众壮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回馈粤语，可以关怀粤语的事工，可以支持粤语的长者的事工等等等等呢？这个岂不是粤语、国语都是一家？当然，这个是因为我的背景是两文三语， 是抬着鸭子上架，逼着来学做的结果。所以我一开始就思想这些问题。所以当今天的国语事工做得兴兴旺旺、遍地开花的时候，国语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下，你的福音对象只是从国内出来的吗？只是会国语的人吗？还是你也关怀一些跟我们皮肤、眼睛、头发很靠近的不同的方言的群体？那当然，你说粤语的人有粤语来做，那如果20年前、30年前粤语的会众是这样想的话，那国语的人谁来做？粤语的人就不应该做了。所以这个挑战不容易。我记得大概10年前，在一个全国的教牧的研讨会，我跟几个教牧一起来交流啊，好像龙门阵一样，大家辩论，大家讨论。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说，加拿大教会的前途只有国语跟英文，粤语是夕阳工业啊，公开的这样讲。哇，我听到的时候差不多心脏病了，因为我怕我失业，我怕我没有工作做。但是当年我就肯定的相信啊，粤语的人没有死得那么快的。虽然10年前大家知道移民潮高峰都是国语，但是粤语的人还有几万，还有几十万，所以跨越文化的国语事工是一个挑战。第二，代代相传的英语事工，这个很简单来描述。如果你的国语事工，你的国语堂有孩子信主，迟早他们有英文堂。那英文堂是否只是看管孩童的地方，还是那些孩童会长大而不会流失、全部流失？他们总是有一些一半留在你们教会，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代代相传？其实啊，数一数呢，国语的福音工作在加拿大已经超过1/4世纪了，有25年之久。不要说那些台湾国语的教会，就是国内背景的啊国语教会也不少，有20年呢。十几年呢？那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你们的孩子进到高中就待在家里，进到大学就流失在世俗化的社会里吗？还是你们的英文事工也要学习代代相传呢？所以盼望我们的英文事工是英文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生孩子，也留在英文堂里面，那我们的英文事工就有未来，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在一代一代洗过去啊，盼望不是死过去，是洗过去，因为一代洗过去，都等于说长大了、流失了、分散了，但是没有真正开花结果。第三，这个生存思维就是对粤语事工啊，我想今天的听众没有几个是粤语事工，但我一早就提出，我们需要固本培元啊！这个固本培元，大家明白哦，就是好像一个妈妈生孩子，生了很多个孩子，身体就亏了，孩子壮大了，自己老死。一个粤语事工支持了英文事工，也差遣了国语事工，但我们粤语也要在夕阳时间里面啊，能够固本培元，从来没有人想过香港人粤语移民，从60年代第一波，80年代开始是第二波，90年代第三波，很多人都认为粤语是工夕阳工业，因为过去20年没有移民，谁会知道这2、3年特别？这个年头的未来会有第四波的香港移民潮已经来到我们的城市，所以这个固本培元的粤语事工是早早我们就在思考，而且我们就 看到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是需要这种两文三语彼此靠拢的互相扶持，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更显著。第三度的建造，世代的传承，这里是比较复杂，但是简单的就是说，教会的成长，一个信仰群体的群长，要有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协作的制度，就等于说是每一个团队都贡献他所长所有，互补以至到成全，建立一种文化，不是从上而下，而是能够上下交流的一种充权富裕权柄，以至到年轻的一代愿意留在中年年老的群体里面。这个其实老外的教会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年轻一代失去的话，年老化的教会有一天就是关门。而最后陪跑的有失，这个是什么意思？就等于说年长的有经验的是否也不离队，也转换一个角色，能够用他的经验陪那些没有经验的人一起跑这个侍奉的道路，这个岂不就是门徒训练，我们门训师父带徒弟的这个理想吗？所以 mentor 这个字，有人翻译作友师，就是亦师亦友啊。而且这里用的字是先有才有师，要能做朋友才会有老师。我们上一代不同啊，老师的权威一说话就算数，所以学生就要听。但是大家来加拿大一段时间就知道，这里是倒过来啊，他不跟你做朋友，哪怕你是老师，他不一定有尊师重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因此有师比师友更重要，先能够做朋友，以知道老师能够真正成为老师。所以因此这些世代的传承，就是鼓励我们的团队里面呢，不但是在万变的世代里面，而且在不同的世代里面能够彼此融合。这个岂不就是圣经里面说，教会一家，教会合一，老中青三代同堂的意思吗？但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是第四度的建造，就是在逆疫的逢生，怎么样能够逆转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能够逢生呢？刚刚疫情开始，我就跟我的师母说，我说这个疫情啊，可能最少3年零8个月。最近有人就跟我说啊，他说啊，我看我们是在这个疫情的中间呢。那我数一数，如果真的是在疫情的中间，那感谢主啊，就等于说3年零8个月就完毕了。最怕我们还不是在疫情的中间，不晓得还等多久。所以不要再等了，我们是不可以等，而是要逆疫而逢生，而是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争取逆转的力量。因为没有这个逆转的力量，我们只在等的话，过了3年零8个月，可能你的小组剩下只有几个人，你的教会几百人，可能剩下只有100多人。除非我们把握这个疫情，不被疫情所浪费，也不浪费疫情，我们能够逆转而逢生。所以我提出这个不断的建造，与时的艺术，技术的建造，第十方面是竭力5个世代人汇集在教会。可能你看我用的字又不中又不硬了啊，可能不大习惯，但我盼望都能够表达更深层的意思，竭力将5个世代的人都汇集在教会。因为这个疫情是将教会冲散的，这个疫情是将我们老龄化边缘化，将年轻的也冲到不晓得什么地方。因为年轻的本来就容易丢，本来就容易放羊， 那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将大家汇聚在一起。当然，目前来说只能够在网上啊，实体也有很多的限制。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策略却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因为本来加拿大的教会就是这个铁三角，甚至乎这个铁三角夹在中间的第四个的事工，儿童事工，这四方面就合拢的话，那我们的教会就有世世代代。如果这三方面、四方面不合拢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代教会，就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个语言。所以20几年前，差不多20年前，我就在我自己服侍的教会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啊，初时是被拒绝的。什么原子职堂理念？原子大家知道啊，我的国语读得不好啊，是不是念原子啊？原子就是等于说是原来的堂址，在堂址里面，同一个地址里面，我们职堂。因为20几年前，我们一讲到职堂呢，总到东南西北去职堂，不会在原来的教会去职堂的，但其实是可以的。我就在不同的语言堂里面推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三字概念，哇！但今天在国语的群体，你说三字概念呢，你一定说你是不是国家派来的？这个自传自治自养，你晓得这个口号或者是这个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吗？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最早提出这个自传自治自养的，你猜是谁？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当他们在世界海外到中国宣教，在特别在内地宣教少数民族里面宣教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自传自治自养。他们盼望宣教的基地不单是靠外国的宣教士，他们是需要自己站起来传福音。他们要有自己的门徒治理自己的教会，也有自己的经济的力量，不靠任何国外的经济，而是自己奉献养活整个事工跟堂会。请问你这三个字是不是很合乎圣经啊？圣经每一个教会都是三字啊，我请问你哪一个教会不是三字的？有哪个教会不是三字的话，大概他不会很长久留在这个世上，因为他都是靠别人。唯有三字才是真正职堂的理念。所以，因此每一个堂会都可以是从依赖就开始，因为没有人会自己传福音的，因为我还没有信福音嘛。所以，广东人将福音传给国语的弟兄姊妹。你是依赖广东弟兄姊妹信主的，但是有一天你也要站起来传福音给国内的同胞，所以因此海外移民来到这里，国语的事工就遍地开花。但最重要的是自治，有成熟的领袖来管理教会，甚至乎最后自立，经济上我们能够自养。用这个观念，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就从一子多语到原子职堂，就等于说，本来是一个堂子多个语言，头十几年我们都是好像是有英文，好像是有国语，但是还是一个的领导团队，所以因此是一子多语。但自从大概15年前呢，我们改变整个的制度。以知道我们是原子职堂，能够还政于民呢？每一个语言堂呢，他们都有他们的领导，甚至我们鼓励他们在经济上也可以自立。感谢主，在过去5年左右，我们的英文堂可以自传自养，国语堂也靠着神的恩典， 也朝向这个方向，差不多可以呢自养，但是呢自制跟自传呢都是不再是在粤语堂的帮助底下，所以在这个彼此相传的里面，不同的年代就好像一棵树小小的开枝散叶，我们就看到有不同时段、不同年份，我们呢就开植了不同的语言堂跟语言堂的崇拜，所以说用一个船来看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教会，有4层楼啊，4个不同的语言堂，而每一个语言堂里面呢，也开始开植另外一个同语言的崇拜，所以等于说不单是单语一个崇拜一个语言，是一个语言可以有多个崇拜，这种运用资源，能够将不同世代，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多，英文堂的事工也能够世代相传呢？因为他们也长大，他们也学习领导，甚至乎他们现在有70后、80后，甚至乎明年我们教会有90后的人是在教会最高当局里面做领袖，而不单是在他自己的堂会里面做领袖，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一个概念：原来按着时间努力传福音、栽培门徒、带领领袖、建立制度是可以从小长大的。我们都是5个世代的人，如果你稍微熟悉老美他们用这些数字来表达出生的年份。如果是4、5年以前出生的，算是长者了。那46到64年是婴儿潮，而65到83年，它称为如果翻译的话是无名一族啊，因为 Gen X 嘛。那 Gen Y 呢，就是现在的，你可以说是青壮派了。那原来Gen Z 已经20岁了，21岁啊。如果从2001年出生的，请问你今年他们是不是差不多大学毕业了？转眼原来时间过得很快。如果是从2010年出生的呢，社会学界告诉我们，他们属于一个新的一代人啊，叫 Alpha Kid，启发一族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说我们是讲这些干嘛？其实这些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堂会、你的团队里面。不要以为这些是英文堂的，其实在中文堂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不同的团队建立的这个架构，以致到我们能够汇聚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而下面我要讲第二方面呢，无论我们一个语言堂、2个语言堂、多少个语言堂。我们盼望你的语言堂里面不是清一师，都是一个年龄层。盼望你教会里面有50后、60后、70后、80后，对不对？盼望90后也有国语比较容易一点90后还有不少的学生过来。那00后呢？现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呢，因为00后过来读书我说讲国语的，也受到某一个程度的限制，但是还会有的，还会有。所以怎么汇集？但是不可取代的，在这个逆的逢生里面是第二方面，也是我提出的第11点：潜行使命导向再幸福。若我们参考一下美国一个很庞大的统计。他们是向上几十万的信徒做的一个统计，就发现原来在过去十几年美国教会的人数呢，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出席崇拜的状况很明显，你看见不同的颜色了，那红色的就是最年轻的，就是10来岁，淡蓝色的就是 Gen X，就是。70后， 黄色的就是50后、60后，那年长的就是最高那一层。你就看见原来一个不争的事实啊，美国有35万间的教会，上千万的信徒。原来他们的趋势是越年轻，好像是越边缘化，在信仰的边缘化，参加崇拜的人数还是老龄为主。那当然，中年的也有。那这个事实呢，就给我们一个挑战。如果在单于主流文化的美国也是如此，那在多元文化、2个语言、3个语言的加拿大华人教会，我就参考陶样牧师他的博士论文，他的一本书，他用宣道会来研究过去50、60年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发展。那我将我一些概念放进去，合并就做出了这个图表。宣道会是加拿大华人教会500间教会里面的1/5，有100间是华人的宣道会。那教会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轨迹的。就算你说我明天开一个新的教会，我们需要向历史来学习，人家做了50年、60年。总有他的一些模式、轨道、历史的功课，我们学了，我们就不用重蹈覆辙了。所以，粤语堂的发展的路线，从60年代到2020，可以说是60年的历史。那国语的宣道会呢，他们其实也有30年的历史。那我不用详细讲这些名字，但从这里一览无为啊，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教会的群体是有一个里面的动力，也有一种的里面的理念慢慢成型的。所以，因此，若我们能够参考他们的方向的话，那也成为我们现在所服侍的教会、服侍的机构的一个学习。那再来一个参考，就是全加拿大的人口分布，那可能我一直是在一个2线、3线的城市，我特别留意数据。人多的地方，你不需要很留意数据，因为太多人了。你在中国要不要考虑有多少人需要福音呢？你不需要考虑，这到处都是讲国语的人嘛。但是在加拿大就不同。就算你说我们有100多、200万的华人华裔，其实分布是3类，那我们就要看。因此呢，加拿大的华人事工呢，是一直跟着华人的移民方向来演绎出来。我们就参考过去50、60年，特别华福加拿大华人福音。中心他们的一个举办全国的研究，他们研究的方向是如何呢？头20、30年那个时候呢，华福还没有存在，存在也是个小的机构。但后来呢，他们就每几年呢会举办一些全国的研讨会，都是全国上百、几百个牧师走在一起来讨论。来分享，你可以从这些主题啊，你可以看见教会的趋势啊。我不读这些主题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会看，你就会看见一直是在变，就等于说华人教会、华人这个族群在加拿大这个土壤里面是亚疏在3、50年变化成为2文3语，而且你不能不面对这个改变。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讲，锐意门徒训练，特别在英文堂的里面。但今年呢，华福也会策动加拿大幸福研习会。我不晓得在网上的各位有多少听到或者参加了幸福小组、幸福研习会。那从我这个图表里面，你可以看见，华福代表了整个加拿大华人教会的研究。他们是走一步一步不同的阶段，那到如今为什么要走 幸福的筵席会呢？因为我们深深的发现，教会不传福音，你讲多少的门训，讲多少的圣经，最后的结果，我们是一代过去，一代过去。除非生生不断传福音，才有门训的需要。所以，因此在这里，我就向大家介绍为什么华福或者我个人会推荐夫妻教会的幸福模式呢？很简单，因为这八个发现：第一，这个是类似华人职堂的经验，因为夫妻教会也只不过是21年的一个教会，不过它是在台湾高雄。他们用的材料是自己研发，透过韩国、美国、台湾的研究，最后成为自己的内容，是华人的布道的思维，还有中文的门训的材料。因为有效组合装配布道门训小组三方面，有些教会布道好，有些教会门训好，有些教会做小组做得好，但能够三者都组装配套好的，这个是很难得的。而过去9年，他们所做的幸福小组呢，是被神大大的使用，祝福了可以说全球，也包括特别东南亚国内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因为信徒动员的实践的力量，也因为不平凡的20年职堂的成果，见证好像是一个《使徒行传》的现代版，在各地大小教会都发生很多的好处。所以因此我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推荐吧，幸福的模式是突围一代教会的新出路，也能够为教会组装布道跟门训的新引擎。我们教会30几年了，老化了，虽然发展的还不错，我们还感觉到不够复印的力量，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换一个引擎啊。这个车本身看起来不错，但那个福音的爆炸力、福音的推动力需要加强，需要替换。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觉得幸福是一个很重要的小组福音的策略。这个结论呢，是林祥元牧师啊，好几年前他也从圣地亚哥被邀请来到大多士是培灵会的讲员了。他们教会也在推动幸福小组，他的总结就发现，幸福小组是21世纪华人信徒有效布道的最新策略。潜行者既可以提升个人生命的素质，与别人并肩实战，也操练门徒结出福音的果子，荣神益人。那这个简单的推荐是基于夫妻教会在过去9年，每年在他自己教会里面就举办上半年一次幸福小组，下半年一次幸福小组。你可以看见2012年他们教会是当时是400人的一个教会，他们既然可以上下年一共办了78次幸福小组，每一次幸福小组是大概10周一起来传福音。但了不起的地方不是30次、48次，乃是持之于恒，9年来没有停过，而能够简单持续重复的做成了。到去年疫情，他们一年的里面还有300多个幸福小组，所以听说他们教会去年还有800人洗礼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这种福音的力量是全民皆兵的，那这个正是我们今天加拿大 华人教会逆转这个疫情的必要。好，最后很快讲一下领导乘风迎接新时代。这里很明显，教会没有新时代，没有年轻的一代，没有初心的一代，教会就是末代教会，我们也是末代门徒。所以怪不得大概五六年前第一次传加拿大老外教会的一个研究，什么是大型教会？超过1000人就是大型的教会。整个加拿大大概20000多的不同语言的教会，当中有150间的教会被邀请参与在这个统计里面。统计的结果就发现，这些大型的教会是因为29%是悔改信主加入他们教会，有31%是小孩子在教会成长，就是所谓 biological growth 啊，就是儿女子弟仍然留在那个教会。40%呢是转来的，其他教会转来，可能转工作、转城市等等。这里当然所研究的都是一个语言为主，当然当中也有一些华人的教会被邀请参与这个研究里面。但不要忘记，老外的孩子成长归到自己的教会也占了31%，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原来下一代的工作非常重要。那当然后来他们也列出了整个150间大型的教会他们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头一项就是青年工作，儿童工作。那肯定了，31%孩子，你自己孩子总是盼望他能够留在自己教会，也留在信仰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我就不多讲了。从这里你就看见，我就应用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5个世代是什么意思？差不多一个38年的教会也有5个世代的人。我们英文堂也有37年，所以也有5个世代的人。以前是20年是一代人，现在一般的人说4、5年是一个世代的人。哇，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老了就他差不多你读完大学本科做2、3年，你学的东西就差不多不是忘了，而已经是没用了。所以现在来说，教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30年的教会，你最少有3代人在里面，4代人在里面。那这个一代一代呢，可能是用年龄段去分，也可以用不同时段信主的人来分，就不是按着他肉身的年龄，而是按着他信主的年龄年份来分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广东堂以为没有新移民，但其实呢未来呢这些数字都会大大的改变，这些数据看过就行了，不是很重要。特别对你们大多数来说，数字不重要，到处都是华人就好像每一次我到大多数讲到呢，你们的馆子是吃不完的太多了就反映了很多的华人。但是无论如何，譬如说爱德蒙顿，我们只是一个2线的城市中型的城市，说有7、8万的华人，但其实我们算下来真正讲华语粤语的还是只有2万左右。所以我们就更要传福音，否则的话呢，好像整个城市我们的爱明顿这个城，爱德蒙顿这个城，就是这个版图，我们有一个 ring road 第一环我们的教会分布，那你可以看见有不同的颜色是代表一个语言、2个语言、3个语言，好像到处都有教会，但其实我们要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将世代相传 留在我们的教会。所以，因此，我们的粤语堂虽然是开始的语言堂，我们也继续的传福音。在04年本地职堂，在17年我们再开一堂，说没有广东话的人呢，但是我们还在开多一堂的崇拜。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喜欢能够接轨的语言，崇拜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提供不同的敬拜的方式，以知道不同世代的人不断进到福音的里面。所以，无论教会历史多久，人数多少，只有一个问题决定其愿景、策略跟使命感。我们就是不断要不停止的质问：我们如今应当如何增长呢？到最后是领导成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在教会成长里面，下一代、未来年轻的一代很重要，但也在乎整个教会的规划、整个教会的领导。你就看，成为影响教会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这些呢，都是简单的一些分析，大家知道。啊，不同的教会的模式成长的阶段，我们需要呢不同的阶段呢，也引导不同的方向，也知道在不同的年代带出新的方向，带出新的改变啊，也知道呢，在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打击、面对甚至于疫情的里面，我们需要转换一个新的视野来带领教会的未来。当然，我们需要祷告，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在乎神，但不要忘记，我们也要工作，我们要侍奉，因为所有的事情也在乎你怎么样跟神一起同工。就好像早上所讲的，我们都是与神同工啊，有工头，也有其他的工作者，我们走在一起，走在神的祝福里面，这种张力。同工之间的困难，人多事多挑战多的困难，就看神的恩典越多，使我们能够与时并进，并且能够服侍不同世代的人。所以，但愿这个很亚述的分享给你一个全面的了解，什么叫与时并进，与时的艺术在乎。不是分门别类，在乎不同的世代汇聚在一起，也在不同的时代把握不同的传福音的策略，以知道能够迎接新的世代，无论是年轻的新世代，或者属灵新世代觉知信主的世代。所以，同样两个反省的问题啊，今天结束以后会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操练的里面应对来使用。